Praise the Lord.
赞美主，圣徒们。
Don't you feel that?
你们是不是觉得主一直对我们说话？在已过三次聚会里已经向我们说话，我的确感觉主在这里将他的心向我们敞开，在他最深的思想里有什么，为要将我们带回归向他自己。当然神的渴望，他心头的美意，就是要得着基督做我们的中心，做我们的一切。我们是一般人，容易受打岔，你可能不一定受罪恶世俗的事所打岔，但主知道我们何等容易受打岔，被许多的事，其他是他以外的事所打岔，被我们的工作，被我们的属灵，被这些属灵的成就所打岔。那些并不错，并没有错，但是却成为打岔的事物，打岔了我们脱离那离开那独一的中心和目标。我相信主已经带我们在这次特会里来看腓立比书，我们需要这卷书，不仅是因为我们容易受打岔，我们也容易满意于我们所得的一点点认识，一点点成就。我们是肤浅的，我们是浅的，就是因为我们，你能说点开头的话，你能讲一篇信息，或者你能背诵一些经文一些要点，那不意味着你有已经达到了神的心意。我们很容易满意于我们所知道的，然而主知道我们离他要我们所得着那个真正的目标还很遥远，他要把我们带到这一切我们所学习知识的认识和经历里和实际里。我的确相信我们蒙光照，我们是我们这班在地上最蒙福的人，我们能谁能像我们今天听见并看见这些事呢？这完全是主的怜悯。然而正因为你听了，你看见了，这不意味着你得着了。只有主知道，我们所有的实际和经历是何等的少。主在他的地上兴起他今天的恢复，要担负他的见证，见证三一神。弟兄姊妹们，这见证是什么？这见证不是一套理论，一套道理，或者一个神学的系统。这个见证不是关乎神的行动，这见证一点不差，就是要宣告并彰显这位活的主，就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我们的主。这就是神要得着在这地上的见证，在这时代要得着的见证。主在行传一章吩咐他的门徒，在他复活之后，你们要做我的见证人，要担负见证，作为他的继续，在地上的继续。这见证不是说到这个或那个，不是说到教训、道理、知识、能力、工作，这见证一点也不差，就是这位活的主 我们亲爱的主耶稣基督他的自己，他被宣告，他被彰显。你们怎么能见证？你怎么能见证一位你从不认识的呢？见证一位你从来未经历过的呢？在这里的引经的其中一处，我研读时，倪弟兄在他一篇信息里说到，我们不能为基督做见证，超过我们对他的认识。我们认识基督的分量，就是我在人面前，在神面前所能做的宣告。我们很可能有行传一章八节见证的能力，却没有腓立比三章十节的认识，这绝不可能发生，这绝不会发生。我们不认识，若不认识基督，如腓立比书三章十节所说的，我们就不能做他的见证人，就不能做他的见证。你可能在工作上很成功，你认识圣经，你说的对，但是你不能做他的见证。然后倪弟兄说，一个人必须经历腓立比书三章十节，他才能有行传一章八节的能力。一旦你认识基督以及他复活的大能，我们就自然而然能见证，使基督自然而然使我们能得着圣灵的能力，这是在一瞬之间就能达到的。弟兄姊妹，这段话如何呢？一旦我们认识基督以及他复活的大能，我们就自然而然能见证，为基督做见证，并且自然而然有圣灵的能力。这要在一瞬之间发生，所以这是很迫切的，这也是很急切的。弟兄姊妹，我们是活在这世代末了的这一段，在主回来之前，他必须得着一般人，他们确确实实是他的见证，他们认识这位钉十字架并复活的一位。然后在同一段话里又说，倪弟兄说，我们在追求一些扎实的，不是道理。我告诉你们一个秘诀，如果你们听一个人的传讲背后没有话，你们就忽略他的传讲吧。每当我们站起来传讲时，我们都需将一些扎实真实的东西分赐到人的里面。我们不能只给人一种道理，唯一我那能有用的真实的事物，在道理之后的事物才是真的，道理本身是没有用的。我相信这段时间主向着我们很认真，他对他的恢复是忌邪的，他要一些扎实的，他要一些实在的。不只是说我认识了高峰真理，我认识神成为人，人要成为神在生命和性情上，那好，那是对的。但是实际在哪里？经历又在哪里？主必须得着扎实的，必须得着实在的。我在听前面几篇信息时，我里面有个感觉，圣徒们，我们需要真实的事物，我们不能跳过这些步骤，我们不能越过这些基本基础的事物，我们需要一些扎实的，我们需要一些实在的。从这篇信息开始，以及 这次特会剩下的两篇信息，我们是要来讲到这很宝贝并且事实上也是很深的一段，也是最要紧的一段，腓立比书里最要紧的一段，那就是三章七到十一节。所以这篇信息我要讲到头一段，就是到十节，今天晚上和明天要继续讲到十节的后半以及十一节。我进入以前，我要说第十节，我要说我们很熟悉，对于许多寻求的圣徒，在主里寻求的圣徒，我们很熟悉，使我认识基督并他复活的大能。但十节以前有从七节开始的话，七到九节的话，保罗在七节的话说完之后，他在七节是说到他将之前所赢得的成就都看作亏损，那是因基督看作亏损。然后从八节开始到十一节是一长句话，七节到九节，七节到九节是十节十一节的条件。你要进入十节十一节的经历，你必须先满足具有这些先决条件，就是在七到九节里所陈明的。在这几节我们看见了什么？我们看见保罗他放弃，他将一切这些成就，他所得着的，他赢得的，都看作亏损，因基督的缘故。然后他也说，不仅如此，不但如此，我也将万事看作亏损，不仅是从前对我是赢得的，甚至万事都因基督，不只是因基督，也因认识我主耶稣基督为至宝而看作亏损。我为这位基督受苦，我为这位基督把万事看作负亏损，甚至看作粪土狗食，叫并且给人看出我是在他里面，不是有自己那本于律法的义，乃是那借着信基督而有的义，就是那基于信本于神的义。这些是条件，这些是先决条件，使我们能达到十节。你甚至可以说十节是前面两节的自然而然的结果。我们必须放弃首先对我们是赢得的这些事物，然后其次我们必须放弃万事，一切其他的事，神以外的事，我们要将其看作亏损，看作粪土。然后我们要赢得基督，并且给人看出是在他里面。特别是这样的一个光景，这种情形不是由我自己的义，那是本于律法的义。我们要有的义是本于神基于信的义，这是条件。这个条件就是说到保罗要被人看见在基督里，不是他如何是守律法的人，他如何的完全，如何的完美。现在他信靠这件事，就是信，不是他自己的信，是基督的信，基督的信成了保罗的信，那就成为，那是神的义， 是基于信本于神的义。在这样的条件里情况下，保罗要得着基督，就是被发现在他里面。在这样的条件里，自然而然的接下来的就是认识基督。哦，弟兄姊妹们，这是又深又深奥的事。如果你不曾放弃过任何事，你就不要期望你认识基督。你不能认识基督。几年前在洛杉矶教会，有些亲爱的弟兄，是张宜伦弟兄，他是尼托森弟兄的亲戚。有一次一位青年弟兄来找他，非常的喜乐，在一个聚会中很兴奋，说到哈利路亚，赞美主，我看见了异象，我得着了基督。然后张宜伦弟兄很冷静的看着弟兄说，你失去了什么？对这位弟兄说，你失去了什么？你宣告，你说你得着了，你看见了。张弟兄就问他说，你失去了什么？如果你没有失去，亏损什么，你的得着是没有意义的。真正的得着，真正的赢得，是来自于你失去。你失去是在于你得着之前，你要失去万事，你才能得着。这篇信息说到认识基督并他复活的大能。认识这件事，第一个点，保罗渴望认识。我的确有很多的感觉，说到认识这个词，这认识不是一种知识上的认识。你认识圣经的经文，你懂高峰真理，你懂所有的重点，你也知道如何导言备讲，你知道如何做这做那。保罗不是说那一种认识，他是说一种认识，一个人为认识基督。看一看扩大本圣经，那里怎么写？扩大本圣经在这一节说，腓立比三章十节，他说，这里说，使我认识他。然后在这里有一点扩大的解释，使我能够逐渐的更深并且更亲密的熟悉他，思想并且认得了解领会这一个人位，更强的并更清楚的领会他。这是扩大本圣经对认识这个扩字扩大的解释。我再读一次，认识使我更在逐渐的更深并且更亲切的熟知他，思想并且认得他，了解他这美妙的人位，更强烈并且更清楚的领会他。这就是认识的意思。不仅仅是你能背诵一些经文，能说一段开头的话或结语，你是不是有一种更深更亲密的与主的认识？你是不是有一种的认识和领会领悟，对于这一位的奇妙有更强烈更清楚的认识呢？一百多年前有一位神学家，他问他的学生说，研读罗马书，要他们研读罗马书，有一位学生就来找他。这一位他说，教师，我非常的兴奋，我有在罗马书有新的发现，我发现了罪的理论，罪的道理。然后这个神学家很惊讶的 转向他说，你发现了吗？你发现了你里面的罪没有？你发现了罗马书里的罪，罪的道理，但是你没有发现你里面的罪。这里有一个负担，这段时间不只是在这一次特会里，甚至是在最近一次特会和训练里，主要带我们到一些真实的事物上。弟兄姊妹们，他不满意于我们只是引用主的话，说一些让人印象深刻的话，我们与主之间有没有亲密的接触，活在我们所听见所看见的那个实际的事物里呢？有没有这样认识这件事，认识神，认识基督，有不同的层次。诗篇103篇第七节那里说，神叫摩西认识他的法则，他对使以色列认识他的作为。人神的子民凭着他的作为认识他，这是以色列人。你饿吗？神就给你马呢，感谢神，我们很喜乐。然后渴了，给你磐石的水，突然之间没有食物了，他们就抱怨神怎么了呢？他忽略了我们吗？他离弃我们？神不是爱，神不管我们了。他们认识神是凭着他的作为，但摩西他认识神是借着知道他的法则，意思是借着神的认识神的原则来认识他。摩西知道神是怎样的一位神，他是义的神，他是爱的神，他是信实的神。甚至到一个地步，以色列人是这样背叛神，要放弃他们。神对摩西说，那你带他们去美地吧，我不去。摩西认识神，他说不，你不去我也不去。他能这样挑战神，因为他认识神，他知道神的心，他知道神爱这些子民，神在那时候不喜悦。但是摩西认识神的法则，他能告诉神说，如果你不去我也不要去。圣徒们，你是用什么原则来认识神？凭着他的作为。神祝福你，神是真的，神是伟大的，因为神祝福你，用好事祝福你。你有这些祝福，你丧失了健康，你没有祝福你就抱怨，还是你是凭着他的法则来认识他？有些是凭着神的话认识神，一切都要照着圣经，圣经这样说，圣经没有那样说，你只是照认识神，只是照着圣经上所说的话的这个程度。但是对最深的认识神，最深的路乃是在他的人位里认识他。意思就是你认识神是凭着他的性情，这是最深的认识。保罗在零后二章，他甚至说到，我若赦免谁，我是在基督的人位里赦免他的。他赦免，他饶恕，是饶恕一个人，一个弟兄，不是因为他的偏好，或者他从他自己外在的行为来判断他是不是配被饶恕，他是在基督的同在面前来饶恕。他活不只是活在神的行动里，或者是他的话里，或者他的原则里。保罗是 这样的一个人，他认识基督这个人位，基督饶恕了，我就必须饶恕。认识，在腓立比三章十节的认识并不肤浅，这不只是你只是取得去参加训练就取得了一些东西，全世界训练许多的知识，有许多的知识很好，但是你需要的是更多的，你需要更多年日和经历，能更深的去认识它。第一终点，腓立比书中心的事，乃是对基督主观的认识和经历。第二终点，在腓立比三章八节，得着对基督之认识的至宝是借着启示，但十节的认识基督是借着经历。所以在八节保罗说，他已经以认识我主基督耶稣为至宝，这是他所看见的启示，许多了不得并且美妙的方面，但是他不满意于此，那只是在一个层次，就是启示的层次，他知道他还欠缺经历，经历他所看的所明白的这些。所以在十节这里有一个呼喊，有一个呼求，使我认识，他渴望认识，光是有对我主耶稣的认识为至宝还不够哈，我还要有经历，我要在经历上认识他。第三终点说，以认识基督为至宝，就是基督的宝贵给我们实化了。基督是超绝的，但是保罗用至宝这个词，不是讲到基督，而是讲到对基督的认识。他不只是，是的，不管你怎么以为基督就是至宝，但是你对他的认识是不是至宝呢？你对他的认识是不是超绝的呢？保罗说，我因认识我主基督耶稣为至宝，我就亏损万事，看作粪土，甚至万事一切都是狗食，都是垃圾，跟这一位认识的人位来说无法相比。这样的认识是至宝。有一次我在去看车子，我去看销售员就说这车很好，这个很会跑，我就更多问他一些问题，他只是说哎，这个车很好，这车很好，价钱也很好，他越说我越觉得沮丧，他对这辆车一无所知，他只是要把这个卖给我，我给你钥匙你去试开一下，他什么都不懂，他只是要把这个卖给我，甚至他不知道他要卖给我的是谁，他只说这很好，这很棒。然后我去找另外一家车商，另外一个人，另外一个没有那么强迫我买，但是他从里到外清楚，非常清楚，一清二楚，他告诉我这个，告诉那个，甚至我没有试开，我的心已经被他吸引了。哦，这个真的很好，这人知道他的货物是什么商品。有的时候我们说基督真美妙，基督是大至大的，那他多好呢，我们不就再说不出更多了，因为我们对他的认识没有那么超绝。我因为那个缺乏知识的销售员 我就离开了。但是我受吸引的是这一位另一位销售员，他认识这辆车子。当我们把基督成名给人时，我们不能只是一般的说他真好，哎呦，他真的是美妙。你必须成名他如何好，他是如何的超绝。我们必须认识基督到一个地步，我们对他的认识是至宝，是超绝的。第四终点说，保罗首先得着基督的启示，然后寻求对基督的经历，就是在经历上认识并享受他。当然保罗得着对于基督极大的启示，这超绝的一位，这样他怎么，否则他怎么能写出希伯来书呢？他给我们看见这一位基督的超绝，超越摩西，超越亚伦，他更好，他更美，他对这位基督有这么更超绝的领会，但是他并不满意于此。现在他要经历，他要经历这一位，使我认识基督，享受他，在经历上享受他。第五重点说，腓立比三章十节的认识等于经历。一小点，认识基督，以及经历他，享受他，有份于他，并分享他。在一个注解，李弟兄这里说，认识他就是活他。你是不是这样认识基督呢？你对他的认识只是留在表面，教训的表面，知识的表面而已吗？就是圣经的表面教训上而已吗？你认识他是不是到一个地步，你经历他，你摸着他，他是你的实际，他对你是一切，到一个地步你活他，你将一切降服于他。第二小点说，因此认识基督就是借经历他而领略他。这段日子我们很得激励，在主恢复里，众圣徒追求生命读经，进入生命读经，这负担不是为了要满足一种要求，每天读一篇或是怎么样，这是借着进入这份职事好认识他，不仅仅是我读完了1984篇信息，我都读完了，都读过了，但是你看见了什么，你经历了什么，你不只是因为你读完这些信息你就得了什么奖赏。我的确相信主今天所带领我们的是对的，特别对于较年轻的一代，你们必须认识真理，在我们中间的真理，那些传借的两位弟兄传给我们的，你们不要让这些离开你们，你们必须进入其中，应用它并经历这些真理，这些真理就成为你们的。只是能背诵背记这些要点还不够，我们需要认识基督到一个地步，我们能说我能领略他，借着经历而领略他。第六重点说，要认识基督不仅要有关乎他的知识，更要赢得他那独特的人位。保罗在八节他说， 使我能得着他，赢得他。他用了赢得这个词，或者有些翻译就说赢得，赢到他。他不只是说使我有基督，使我只是享受基督，他说我赢得他，赢得一个东西需要你使用一些力量，出一点代价。这认识不只是一种关乎那人的一种知识，你认识基督，是我认识了他是神的儿子，他是博士生于，他是生于伯特利，在马槽里，然后他做了这事，这行了许多美奇妙的神迹，他被钉十字架，被罗马人钉了十字架，这些犹太人把他钉十字架，而且在各个他三天之后他复活，你什么都知道了，你主日学学到这些，从儿童聚会里学到这些，你都知道故事，这些关于基督的事，但是你对基督没有经历。这不是在于有知识上的认识，而是要得着他这独特的人位。第一小点说，赢得是需要出代价的。腓立比三章七到八节，这就是保罗付的代价，他付了极大的代价。他的履历非常的丰富，所有的成就，所有的他都丢弃了，都放弃了。他付了极大的代价，他说这值得。不仅是赢得的万事，一切所有其他的事都无法与他相比，与这超绝的一位相比，他出了代价。第二小点，赢得基督就是出代价，以经历享受并支取他一切追测不尽的丰富。这段日子我里面对于出代价有很深的感觉，我看见许多青年人，他们甚至来参加训练学习真理，但是我里面的问题是他们出了多少代价。就是因为你两年在训练中研读真理，这其实你要研读真理代价不大。青年人，你们来教会生活，你们的父母带你们来参加聚会，支持你，供应你，甚至支持你参加训练，一切都为你付出。但是代价呢？他们失去什么？这是问题所在，我们失去了什么？你为基督，因基督失去了什么？如果你从来没有为基督的缘故失去什么，你的赢得基督就不是那么有把握。我看见一些青年人，甚至经过两年训练之后，他们的教会生活也不是那么稳定。我在问为什么？不可避免的，这样的人是从来没有出代价，就是丧失魂的代价，就是放弃世界的代价。再顺带一提，我还没有提一段尼弟兄的话，是在第42册第37章尼托森的文集里，说到出代价，李弟兄有这样的话，他是说到如何为主用。1955年第六册里，李弟兄这样说，付代价就是将一切在神以外的事都放弃，为要 得着救恩的第二部分，因为第一部分是白白得的，但是第二部分为了奖赏是需要你出代价。我们需要放弃一切在神以外的事物，包括我们的己、肉体、天然的人、个性、家世、宗教、财富、名声、地位和前途，这些就是代价，你必须付出这些代价。你的前途、你的名声、你的地位、你的财富，这些的总结就是我们必须放下的、放弃的。这些就是路加十四章主所提到的，这些一切的事就是保罗在腓立比三章八节提到的万事。主说我们需要放弃这一切好跟从他。保罗说我们需要为这里为基督亏损万事以赢得他，神在基督里要将他自己做到我们里面，使我们能够与他联合，与他调和，使我们能够将一切放弃，为着神的缘故，不论这些是好是坏，过去或者是将来。这些代价是牵涉到一个原则，我们所必须付的代价是一切在神以外的我们都要失去。我们必须放弃一切那些与神不合的事物，那些反对神的事物、取代神的事物以及代替神的事物，否则我们没办法让神有足够的机会、充足的地位在我们里面得着地位，结果我们就不能经历丰丰富富的经历神。我继续讲第三小点，基督徒的生活乃是赢得包罗万有之基督的生活。即使保罗已经相当经历并赢得基督，但他不是以为自己已经完全经历了，已经彻底赢得了，保罗还在往前，向着标杆前进，要赢得基督到最完满的地步。圣徒们，我们的基督是包罗万有的，是延展无限的，没有限制的基督。你不能说我已经得着基督，今天就已经完满了。我怀疑你只是得着一点，那很好，但是你必须继续往前，要前进，要竭力追求，这要往前，不要满意于你所得着的那一点基督。我们的基督徒生活是得着基督、赢得基督的生活。每天早晨我都向主祷告，主感谢你，这又是另一天，让我能赢得你，帮助我来探索许多你的方面。基督徒生活就是要赢得基督。你已经赢到尽头了吗？已经穷尽了吗？我相当怀疑。其实你真的是如此，你达到了某一个程度，你仍然必须忘记往，并且往前赢得更多。第四小点说，为要赢得基督到最完满的地步，保罗不但抛弃他在犹太教里的经历，也不停留在他以往对基督的经历中。忘记，保罗说忘记背后，努力面前。要忘记失败并不难，要放弃忘记我们的短缺不难，但是很不容易忘记我们的成就。我们的成就攻击，你对基督有点经历，你就抓住，是你就会觉得我被神所用，你被神所用，带五个人归主，他们得你的帮助，因着你的传讲得帮助，被你的牧养所帮助，你就觉得你真是了不起，然后你就停在那里了。在那样的经历里，你一再的停留，你不知道还有更多。 主要你更多赢得他。在 一本小小的册子里，尼弟兄说到，我们要期待主的祝福，你的得救，你带了一千人得救，一千人得救，可能就阻碍了你带一万人得救。换句话说，你满意了，一千人已经得救了，你就坐下来说赞美主，你很快乐，然后你就满足了，你的层次到此为止，那就成为障碍，使你不能更多得着神要给你的祝福。神要赐给你千万的人，但是你只喜乐于一千人，神已经何等的使用我了。我们需要求主，每一天求主说，主给我恩典来忘记，我们需要神的恩典，忘记背后，不只是忘记我的过去和短缺，而是忘记我的成就，我的好，我的成功，使我们不停留在这样的情形里。 A 小点，不论以往的经历多真实，我们若停留其中怀记不忘，就会受阻挠，不能进一步追求基督。 B 因着基督的丰富追测不尽，有广阔的范围让我们去取得。保罗乃是努力向前，要达到这范围的极限。我的确喜欢这样的词，努力向前。平常有些人运动要做些拉扯的运动，肌肉要拉扯，每一个拉扯，每一个努力向前，都会让你有点疼痛。我们不喜欢这样伸展，但是我们需要向前，努力向前，否则我们的肌肉就会萎缩了。保罗，他是努力向前，他是这样的操练，甚至有所苦痛，他很痛苦，甚至要更多走几英里来得着聚会，参加聚会得着基督，你就要多痛一点，多出一点代价。许多时候我们太懒惰了，我们太被动了，我们太轻松，太受困于我们的轻松，我们不喜欢从我们的舒适圈出来。但是保罗不是这样的人，他要忘记背后，他要努力面前。一面，亲爱的弟兄姊妹，是我们已经达到神圣启示的高峰，但是这是就着启示面来说，但是就着经历，就着实际来说，我们还在起步。你知不知道我们需要更多努力向前呢？主说到认识你，这到底是什么意思呢？把我带离超越我心思的领会和知识，把我带到经历里。第七终点说，认识基督乃是给人看出在基督里面的结果。一小点，那借着信基督而有的义，就是那基于信本于神的义，这个义使保罗认识基督。二，我们自己努力行出来的义不能叫我们认识基督，我们越自己努力而行，就越不认识基督。我们若要认识基督，就必须满足这些第十节以前的先决条件。特别保罗说，我要赢得基督，并且给人看出我在他里面，这就是条件。他说到他要如何在他里面，他不是要在他自己的过去的好日子里面被人发现是自义的人，照着律法自义的人。你在那样的领域里就不会认识基督，你认识律法，你认识照着字句的义，你就不认识基督。你不知道什么是信这个字的意思，信是基督， 注入并且灌注到你的琐事里。保罗要被人看见在基督里，这个不是有他自己本于律法的义，乃是要有那借着信而本于神的义，借着信基督而有的义。信基督的义，基督的义就成为保罗的义，因为有这样的义，他就得着神的义，就得着那基于信本于神的义。这个结果就是真正的认识。现在我们来到这篇纲要的第二个段落，第二大点，保罗渴望认识并经历基督复活的大能。事实上，认识基督，要认识基督，更详细的说，就是要认识他复活的大能。说到我们认识基督，这很笼统，但说我们认识他复活的大能，那就是认识他的细节，在细节里认识他，在一些专特的点上认识他。第一种点说，基督复活的大能就是使他从死人中复活的复活生命。这大能不是五旬节的大能，这大能不是多大的马力的能力，是多少炸药的能力，不是那种能力。这里的大能，复活的大能，就是这一位复活的生命的本身，生命就是能力。我们还是受影响，有那种五旬节的观念，有人以很有能力的方式说话，他说话地都震动，我们以为是那样的能力。保罗自己当他在信徒们中间时，特别是在哥林多人中间，甚至被藐视，被看不起，他不是那个有能力的超级使徒，他是在卑微里，在谦卑里有生命的能力显在他的执事里。许多时候我们看看地上有小小的草从水泥地里冒出来，让我觉得很惊讶，何等有能力，是水泥地有能力还是小小的草有能力？这个小小的草能顶开这刚硬的水泥地而长出来，那小小的一棵草不是在我们的感觉里没有什么能力，但是在那个生命里有一种能力，使他能突破那样的障碍。当保罗说到他复活的大能，请不要把这个连于我们天然观念里的能力，那复活的大能就是复活的生命本身。第二重点，基督自己就是复活。复活不是一个事件，复活不是一种事物，复活是个人位，基督是复活。他宣告说，我是复活，我是生命。复活是个人位，圣徒们。一小点说，我是首先的，我是末后的，又是那活着的，我曾死过，看那现在又活了，是活到永永远远，并且拿着死亡和阴间的钥匙。 A 小点，因着人堕落，死就进来做工，将每一个人聚拢到阴间。死就像一个扫帚，阴间就好像垃圾桶，借着死，所有堕落的人 这些死的人都被扫进去，扫到阴间这个垃圾桶里。 B 小姐说，死亡和阴间的钥匙是拿在我们死而复活的救主手中。哈利路亚，在他的手里有死亡和阴间的钥匙。有钥匙的人就是拥有者，有钥匙的人就是能管制的人。撒旦他最终的武器就是死，在他一切的作为里，他最终的兵器就是把死带给人，带给神的子民。但是基督从死人中复活，他有死亡和阴间的钥匙，他是那复活的圣徒们。这是我们的福音，这就是做基督徒的意义。我们这些基督徒是有复活生命的人。第二小点说，那首先的、幕后的、死过又活的，这样说。哎，又活的一级复活，比主受过死的苦，但他又活了。他曾进入死亡，但死亡不能拘禁他，因为他是复活。死亡不能拘禁他，他定死之后，他进过到阴间里三天的旅程。他说死就这样吗？然后他拿着钥匙，然后他开了门，就从死人中出来。他有死亡和阴间的钥匙，死亡不能拘禁他，死亡不能把他留在阴间。C小点说，基督进到阴间，经过死亡，胜过死亡，并从死亡里骤慨而出，这就是复活。保罗渴望认识基督到这样的地步，认识他复活的大能，认识这复活的一位，认识这复活的大能，也就是复活大能的本身，就是个人位，就是基督自己。一切都不能拘禁他。第三小点说，复活就是有一个人，一个人，弟兄姊妹，这是一个人，我们的主耶稣冲过了限制，连最大的限制死也冲过了。当然神就是复活，神胜过死没有问题，但是在这里作为耶稣一个人，他在地上活了33年半，这一个人，我们的主耶稣，他定死之后，他突破了最终的限制，一切人所不能冲过的限制。这不在于你是总统还是你是议员，你是最富有的人还是一般的人，最后的结束都是死，那是最后的限制。但是这里有一个人，我们亲爱的主耶稣，他突破了那个限制。哎，主的复活冲破了一切天然范围的限制，因此耶稣不再受任何事物，包括空间和时间的捆绑。比我们最大的限制就是空间和时间，但这二者不能限制复活的基督。 C 死是最大的限制，但复活已经胜过死，所以复活乃是最大的能力。这段日子我参加许多安息聚会，我想你们有些人也是，有些亲爱的弟兄姊妹到主那里去了。在过去几年，许多人被带到主那里去，我非常珍赏这些的安息聚会，因为这些不是哀伤悲哀的时刻，反而是该 庆贺的时候，为什么呢？因为在这些聚会里，圣徒们的见证，就是这些人的一生，他们如何彰显了主，如何供应了基督，甚至借着他们的死，他们的受苦，他们在受苦病床上仍然在彰显基督，供应基督，这些见证如潮水般的在聚会中涌流，这个聚会应该要满了死，却满了复活的征兆，因为这些人过去之前，他们已经经过死，他们已经展现了复活，在那就是生命。就是因为有些人是这么的受限制，是被疾病所困，他们却能这样继续的供应基督，彰显基督，这是什么呢？我相信这些信徒在我们当中，他们就不明白这是什么。这个时候应该是悲伤的时候。几周前有一位亲爱弟兄的安息聚会，他49岁就因为癌症过世，他的父亲还没有得救，非常忧伤，非常悲伤。但亲爱的弟兄们，说到他的见证，说到他的一生，他100%向神活着，牧养圣徒，不疲倦的牧养圣徒，甚至在他极深的痛苦中，他还继续供应圣徒。感谢主，在墓园我们看到了复活的生命，每一天在这地上人们生死，但是这里有一个人，他们活着，他们死却活过来，他复活了。而这些亲爱的圣徒们里面有复活的生命，即使我们的身体要经过暂时经过死，但是他们早已在活复活的生命，他们不怕死，死只是一段过程，只是一扇门，把他们带到更好更美更高的领域，不朽坏的领域，不死的领域里。父在哪里？那位父亲在那里，非常忧伤，但是感谢主，那是周六，然后主日他决定来参加聚会。这位父亲要来看他的儿子，他得到的是什么生命？是什么这么不一样的生命？感谢主，就在那早晨，他受浸了，他受浸了，整个家庭都得救了，全家得救。哦，圣徒们，我们这些信徒复活的生命是真的，对我们这些信徒是真的，因为在地上，你看看在各处都是死，只有死，一切的终结就是死。但是对基督来说，以及对基督的信徒来说，我们有一些东西使我们突破死的障碍。那死只是个门，只是一道门，只是一个通道，要引导我们进到另外一个领域，这个领域是不朽坏的领域。在复活里，甚至胜过了空间和时间的限制。这意思是什么？我们在肉身里，我们都受时空的限制。你在这里，在芝加哥，你不可能同时在 加州，因为我们是在我们的肉身里，在物质的范围内，但是你在复活里，你就不受限制，不受时空的限制。你在复活里，我告诉你们，想一想，在保罗的身上，他对哥林多人说，我的灵与你一同聚集，我身虽不在你们那里，我灵与你们同在。你在复活里，你就突破了时空的限制。我继续说第三重点，复活乃是胜过死亡，而且不被死亡毁坏损伤的生命。所以死来了，我们就想赶快出去。你想要做这个做那个，但是主来了，他一点都不被死所毁坏损伤。我想到但以理的三个朋友，他们被丢到火炉里时，那里有一位神子与他们同在，人子与他们同在。在这烈火的窑中，他们从里面出来，甚至身上没有火燎的气味，没有死亡的味道。但是把他丢进去的这些士兵，甚至还没有进到炉里就已经被烈火烧死了，但是这些人在炉中却没有火燎的气味，因为那位复活者与他们同在。死亡不能对复活的生命做什么，死亡能把各样的损害加在别种生命上，唯有一种生命是死亡损伤不了的，就是什么？复活的生命。复活乃是经过死亡而死亡拘禁不了的生命。按照圣经完满的启示，神自己就是复活的生命。我们是不是喜欢我们刚唱的诗歌472首？死亡不能拘禁复活生命，这复活的生命就是基督自己，他使我们能经过死，通过死，不受任何的损伤和毁坏。第四重点说，那灵是基督复活及其大能的实际。什么是复活？复活是生命经过死，从死出来。你需要死才能经历复活，但是在这里我们看见这复活的实际就是那灵的本身。你怎么能看见这事？根据罗马1:4那里说，基督被标出，在大能力被标出为神的儿子，照着圣别的灵被标出为神的儿子。我们在这里从这一节很强的告诉我们，这是何等的能力，使基督被标出。这个能力能够叫基督从死人中复活，这个能力就是那灵，就是圣别的灵，就是复活的能力。所以根据罗马1:4，我们能清楚地看见圣别的灵就是那灵，就是复活的实际。然后罗马书8也给我们看见这事。第一小点说，我们要经历基督复活的生命，就需要看见基督在复活里成了次生命的灵。二，复活最高的定义乃是，复活是末后的亚当基督成了次生命之灵的过程。这是何等的过程？这个过程就是人的生命 被脱下，借着死使帮助他脱下了那属他所穿上的那个人性。这就是为什么要经历复活，我们就需要操练否认己，脱下属人，我们所穿上的属人生命，不论这个生命有多好，你若要经历复活，你就要否认那一个，把那个放在一边，所以复活就能显出来。第三小点说，基督的复活乃是他的变化形象，使他成为次生命的灵，要进到信徒里面。最后一个点，第五终点，复活的原则就是天然的生命被杀死，神圣的生命代之而起。在灵后一章八到九节，保罗事实上就是说到他复活的经历，他在一种情形中，他是这样的没有指望，他对于在死亡里的回应就是这样，这就是结束，我没有希望了。到了这样的地步，保罗就经历这一位基督使他从死人中复活。要认识基督的复活，我们就需要经历许多死的处境。我不是说这种肉身的死，而是我们心理上甚至属灵上的死，我们都需要克服胜过。如果你在那样的情形里，圣徒们要记得，有你们里面，我们里面有一位复活者，他的生命不只是神的生命，也是复活的生命，使我们能兴起脱离死亡的处境。这复活其实际就是那灵，你经过了死就有东西起来了，还存留着，那就是复活。复活的实际就是那灵。我对于给你一个关于那灵更新的定义，那灵就是留下的，你否认了你的己而留下的，那留下的就是灵。你问一个不信的人叫他否认己，那就没有了，因为他所有的就是己。但是对信徒呢，有一个重生的调和的灵，当我们否认己，有一些还留着，那留下的部分就是灵，那灵就是复活的实际。所以具体的说，我们若要经历复活，你不是直接经历复活的本身，你经历复活是借着乐意，借着乐意让你天然的生命过去，借着否认你的己。你否认己的那一刹那，有些还留着，灵就是那留下的，它是那留下的，灵就是复活的实际，使我们有能力兴起起来脱离死的处境。这段日子，最近我的妻子很受苦，她摔伤了肩膀，我要花相当多的时间照料她。在照料他的时间，我向主承认，我与主之间有许多的来往，我从来没做过那些事。我向主祷告说，主，我尽力能做的就是到这里了。许多时候我失败， 我向主承认我的短缺，我这为人的好和良善只到此为止。我告诉主，求主说，主你是复活的生命，你使我能做我这天然的好的人所做不到的事。主，让许多的环境临到我们，我们不懂这些表面看来死亡的处境，却提供了机会让我们能经历他复活的大能。圣徒们，这是真的，在这复活里，这意思不是说你跳上跳下非常兴奋，不是的，这是平平常常，但却是满了供应的，并且能支持你的。经过一切死亡的处境，有些东西在支持你，在扶持你。这就是我们要对他的认识，借着认识他复活的大能，这复活生命的本身，这复活自己就是那灵。你能做，你能呼求主，你说主啊，另外一个我要在这一天，我怎么做这件事我做不到，主耶稣，我的时间表已经不行了，一切都做错了，但是那灵还在那里，那灵还留下。虽然我失败许多次，被暴露了许多，但是我还是被带回来，他是我里面复活的生命，使我能兴起脱离所有死的处境。以小点说，经过死而能存在的才是复活。二，复活乃是从死里出来并且越过天然范围的东西。三，复活就是没有任何事故或任何境遇能把我们这有基督复活生命的人压下去，没有任何事物能把我们压下去。这复活的生命就像上升的气球，在水里上升的，你要把它压下去，它跳得越高，越受打岔，它越繁增。在复活里，意思就是我们天然的生命被定死，然后我们这人里面神所造的部分在复活里被拔高，在复活里与基督成为一。亲爱的圣徒，你自己不会复活，你要与他同复活。罗马六章的这几节四到六节我非常喜欢，我们与基督同钉十字架，然后这里说我们与他联合生长，在他死的样式里与他联合生长，也必要在他复活的样式里与他联合生长。基督也不是自己复活，是把我们一同带着他复活的。基督与我们一同复活，我们与在他里面与他一同联合生长，在他的死与复活里。这就像一个模子，我们前面说到这是接枝的生命，我们被带到了，我们原来这个属人的生命被带到基督里了，现在我们一同生长在他的死里，并且在他的复活里一同联合生长。最后一个点，我们当我们不凭天然的生命乃凭我们里面神圣的生命而活时，我们就在复活里。你必须要试着在复活里，你否认己，否认天然的生命，自然而然的你转向灵，你就发现自己在复活里。哈利路亚。但我们愿我们都认识基督并他复活的大能，愿主怜悯我们，不要把我们留在一种肤浅的状态下，使他能带我们 到一个更扎实更真实的事物里，借着认识并经历他，特别是认识他复活的大能。我们与邻座的人祷告一下，然后再有回应的话。